各位局长，请打开批询记啊，卷十一，358页。我们还是节前啊，今天呢，再跟各位等于怎么说呢，分享一次啊。墨学我是怎么样把批询记的文呢、啊，尤其一些前后勾结，或者是在他本文当中啊。有前后对照的时候啊，我们怎么去做整理的一个范例啊？只可以说是范例，不能说它是最好的，只提供各位一个参考的方法。那么这样子的整理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帮助理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帮助记忆。那么如果能够把它记下来，又能够理解的话呢，自己在史观上啊，就比较用得上。到了什么样状态，到了什么阶段的时候呢？你接着应该要起什么样的具身作义？什么境界的时候呢？你要具身什么样子的白法对治？这些呢，都是自己要能够得到意念现前呢、啊，才有力量的啊。所以我们不只是读而已啊。通常读过去呢，我们读了一这样读了一卷就忘了半卷，再读第二卷的时候呢，尤其意识又很接近的时候啊，就很容易的又把前面的意识通通盖过去了。所以各位应该要能够学到说，每增加读一卷或每增加读一科，你就可以在义理上呢多消融，而且呢，它的心量能够慢慢的扩大啊，慢慢能扩大。那这就是我们做课表整理的一个目的啊。课表并不是为了我们要写书啊、弄讲义啊、这个冠冕堂皇的做很多这样的编辑的工作呢，这个绝对不是最主要的重点。当然能够编辑出来，很可能以后可以提供给以后有兴趣读的人一些学习上的帮助。不过呢，也很可能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限制人家的思考方式。所以，过去像我的老师就一直告诫我说啊，这个述而不作，就是说我们可以帮助人家讲解说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东西，可是不要去堵住人家的物门呢。所以我上个礼拜才会跟各位学长有一段这个怎么讲抒怀，讲了一些心里的话。那么也决定接受学长的意见呢，深谈如法的来跟各位报告讲说这部大论。昨天晚上，还碰到有一位礼拜二啊，我上个礼拜去带了一次这个戒律仪，然后班上呢有一位这个同学呢，昨天就跑来找这个简逢文简老师啊。他就很急哦，我就说你干嘛神色慌张嘞？他说烦恼嘞，烦恼嘞，烦恼对治不掉嘞。你讲了半天，这个戒这么严重，我这个烦恼对治不掉不行了。我就问他说你什么烦恼？他说就是性欲啊。我说性很好啊，大乘性根很难得啊。他说不是那个性，是另外那个性。哦，我终于明了了。我说这个东西你。尤其对南众的佛弟子而言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就是不净观。那不净观，我们随后谈到贪欲盖的时候，就会提到了那个地方呢，会很详细的讲。可是时至今日尤其是汉传的，大概不太实行不净观，总觉得不净观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其实不净观，如果去归纳的话呢，大概有八九种观察的方式以墨学所能够看得到的，大概就很多了。其实未必见得说一般人那么害怕的东西，其实它能够产生作用。可是像昨天跟他谈了半天呢，他那个小老弟就不欢喜，或者是说他手边也没有立刻可以修不净观的资料材料，纵使我跟他讲。看来他也不太会去想要修，那他就去跟简凤文简居士，因为他知道之前曾经在我们基金会 简老师找过他的亲戚，有一位另外一个简老师哈，简风起简老师曾经来教过这个范文本的楞严经，嘛，楞严咒，楞严咒。所以他就去跟他请了那个楞严咒的法本咒本，然后跟那个他亲自录的录音带啊。那我当然很欢喜，说咒的力量大啊。可是如果他那个咒总是在事后念，是不太有用的。他应该要在平常的时候啊，平常的时候呢，就要能够栽培他的善根。那这种善根呢？总是在事后啊，那个效果的次第啊，是非常我，所以他昨天临走的时候，我急着跟他讲这件事情，他连听都不爱听的，他说我请到八宝了，终于有用了。我想下礼拜二见到他人的时候呢，我就问问看到底有没有用。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新弘法师谈到这个我们汉传不太重视道次第的问题啊，就是说对法门的学习啊，对。会堆积一堆的知识，可是问题是说什么时候用什么，这个的判断没有学。第二个，先什么再什么，它在效果上会比另外一个次第的更改呢，会有什么优劣点，也没有什么经验上的讨论。我觉得普遍上好像大家都有这种实修上的困难啊，实修上的困难。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如果要让佛法继续能够住持于世啊，需要多一些人真的能够在拥有这么好的这个三宝的资粮啊，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的在自己的因缘上面呢去起修，因为只有你自己真正去修学啊，所谓修学并不是读书而已啊，读书只是文，你还要去思执，还要去修习，这一直都是。瑜伽师论非常强调的两个重点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从三摩提多地开始下手呢？因为三摩提多地前面的都比较偏理论啊，所以我也不太爱去再重新整理跟抉择，何况妙老的录那个 MP3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各位可以多去读，因为那个是基本唯识法相的理论建构。那么从三摩提多地开始呢，就是抉择三摩地怎么样去修，所以墨学就有一点点用三摩提多地，来去整理声闻地里面有关三摩地的修学次第的方式。那么我昨天还在跟新弘师报告我的想法，如果我们今年度啊，今年这就是在12月底以前，当然不限定时间，我们还是如法如理的详细的啊。抉择三摩地的次第，如果进度上我原先预定是在，应该就是明年农历年前了啊、哦，等于两个学期了。这两个学期应该要把声闻地抉择圆满，然后如果抉择圆满之后呢，这个新弘师就问我说：“那我想要跟大家报告什么呢？”我就想了半天，我就觉得说可能要从菩萨地的瑜伽菩萨戒品开始讲起，因为瑜伽菩萨戒品。就是在讲六度四摄的障碍，难行能行的菩萨的观念啊，菩萨行的观念。那么接着呢，就谈菩萨地里面的13地，也就是所谓的六度四摄啊。那么那个部分呢，就会非常非常的精彩了，有许多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在修学上做得到的事情。像声闻地呢，感觉起来好像必须远离人烟哈，找到一个闲居静处，专精思维才有办法修。可是事实上，我一直希望能够跟各位改变一个观念。其实三摩地的修学并不是在座上修而已，三摩地的修学在座上只是练那个堪能性，练止。练止呢，可能坐上修会比较好。可是如果要从止起观，乃至于止要能够入住出没有障碍的话呢，就必须要练习到入定、住定、出定。都一样保持心的状态，在九心住，也就是等持的状态，然后呢，开始观察第一谛，啊，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是相当重要的事情。那么我希望能够在我们今年呢，或者是明年农历年前呢，圆满跟各位报告完三摩地的次第之前，能够让各位非常的清楚，各位要平衡你们在座上修每天的功课时间，以及呢，你们每天在 醒着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你们功夫练到在睡觉的时候，在梦中也能够关照我们的心啊，关照我们的心。这样的话呢，各位的功夫就很好，非常好。有这样的功夫呢，不管你们呢相应以及修学什么法门呢，都会非常有力量啊，而且真的能够我们今生做到某一种程度的不退转啊，某一种程度的不退转，至少信心能够不退，这种可以吧？我想怎么能够做到信心不退呢？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事情。那进而有之呢，我们能够做到明心见性啊，见触证到第一谛，就闻思修呢，利用修所成慧呢，触证到第一谛啊，就是所谓的见道啊，所谓的见道。那么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去在第一谛上呢断掉三结的话呢，证出果，我觉得对某些立根人而言呢，也应当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啊。对一些这个素食善根真的不错哈、啊，也有机会能够证得无生法忍。所以我们希望自己不要用下劣心来学佛，自己能够在这一生呢，有更高的成就，就不要跟任何人客气啊，就不要跟任何人客气。可是呢，不要因为你自己的程度好或坏，就增上慢，然后乃至于去轻慢别人不如你的，或者是在法门上呢有高下的见解，这些都是非常不当的事情。我想这个观念，墨学也报告过很多次。好，话不多说，拉回来，我们看到昏沉睡眠盖这样的观念。那么在这里呢，你各位可以看到白板啊、哦，我把整个这358页的两页，358、359，所以一页半的这个内容呢，我稍微把它整理成这个我右手边的，就各位左手边的这个白板上的文字啊、哦。各位发现，既然昏沉睡眠盖主要的关键就是黑暗嘛，对不对？就是黑暗相跟对黑暗相的不正思维啊，不正思维，而且还烁烁修学这样的黑暗相跟不正思维。所以有这三个问题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啊，这个起修光明想，乃至于呢，能够要练习如理作意去对治不正思维，也要用三十七道品的瑜伽修呢，来安住我们的心在四念住上面，这样烁烁练习，来对治昏沉睡眠盖的原因。因为昏沉睡眠盖的原因呢，刚好就被光明想、如理作意以及呢四念住这样子来对治。这是我们上礼拜讲过的部分。好，那它到底要怎么修呢？那么所谓光明想是什么回事呢？那光明想当然是对治黑暗嘛，啊，所以他就先讲我们要对治黑暗的能对治法。所以在358页的倒数12345行的地方呢，他就告诉我们有三种能对治法。第一种呢，就是在夜分的时候呢，去取新月的光，啊，就像今天晚上了。纵使出去，如果天黑云厚，你也看不到新月的光，你取什么光？你就取聚分的光，就是火珠光。因为呢，像各位从这条路什么路啊？徐州路是吧？不是啦，跟杭州那垂直的那个台大法商学院对面，徐州路。徐州路台大台湾书店旁边两旁都有好棒的路灯，有没有？那种昏黄的灯啊，那个灯的像都可以取的啊。各位把它取下来，然后心有温暖，然后有光明，这两个相都可以把它取出来，然后呢，在心中把它扩大，眼睛不必要闭起来，你就可以啊，通通就看到那个光，啊，把那个光呢能够取下来，这个就是在夜分可以取的新月光。但如果呢，现在刚过月圆不了多久哈、啊，如果各位曾经在月圆的时候取过月光的话，甚至呢取星光都可以。可是这个不见得一定要是相，你取想都可以，所以它叫做光明想啊。我们可以取一个光明相，然后把它转变成一个想心所相应的意念相啊，就是心的相，并不是个真正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啊。心里面去想一个东西，就像啊，我今天就想啊，中秋对不对？各位想到中秋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月饼？然后如果我们想啊，拿着月饼就在月光下坐着，对不对？就跟他坐着，然后呢，哎，就看到那个光明。你就把那个感觉拿过来，那把那个感觉去扩大。所以想其实是一种感觉， 你把那种光明跟温暖的感觉呢，让它呢充满我们的身心，啊，充满了我们的身心。就像你今天吃一顿烛光晚餐，对不对？你就点了一个蜡烛，对不对？你就去感受那种气氛，非常的罗曼蒂克，非常的温馨，乃至于呢，你去听这个音乐，啊，听音乐，然后音乐撩起你的心弦，跟着相应而动的时候呢，也会有光明，也会有光明。反正只要那个东西能够让你心举起来，啊，不是沉默下去的那种呢，相都可以取。反之，这所有的其实都是所谓广义的光明想。好，那么到了白天可以取什么光呢？可以取日光。那日光不见得你要去盯着太阳看啊，比如说你去看着反射的玻璃啊、镜子，或者是任何的地面，像我当兵是在冈山哦，冈山的太阳非常的艳丽哈、哦。那么每天这个过了中午都会来一阵西北雨啊，来调剂一下这个太热的天气。所以我是很欢喜这个，尤其我的鼻子啊过敏嘛，很欢喜冈山的天气，非常干燥，不潮湿，然后呢热也不会太热，过了中午下一阵西北雨呢，就不像今天这么倾盆大雨，就啪一阵，然后呢因为地上很热啊。一下子就吸收光了，然后把热气啊散掉之后呢，整个这个下午就非常的好。那么在冈山那边就是有很多就会晒那个榨菜，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知道，在那里啊，你纵使戴着帽子哈、啊，脸都会被晒黑，你知道吗？从哪里晒来的？地上反光呢，光地上那个柏油路的反光的太阳都足以把你的脸晒黑。所以啊，哎。有人看到奇怪，从南部来的人为什么这边是白的啊，这边是黑的？因为他戴帽子，从下面呢照上来，然后这个是。所以有人说取不到光明想，我说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呢、啊。你要知道，就是那种亮的感觉啊，热的感觉，其实就是光明想。你把那种热脑的不舒服的感受排除掉，你只要记得那个温暖以及光明的感受啊。然后呢，乃至于在大黑暗当中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就把那种感受啊，哎，回忆起来，其实就是一种跟打妄想一样的回忆，那光明想就可以增加。何况呢，我上礼拜讲了一段表法的意思啊，我讲那个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呢，这边就先讲了三个能对字。所以各位以后如果读到一种能对字法，一定要在文中前中后的地方呢找它的所对字法，对不对？那么于是呢，我们上礼拜也讲过了，在359页中间那个地方呢，他说啊，当知出名自三种暗，出名呢就是这个自暗光明，对不对？表示说这边有三种光明想，第一种光明想呢是自暗光明，对不对？就是在358页的倒数12345那个地方，然后底下呢是法光明，是第二种，有没有？啊、哦，其实不止啦，还有第三种是359页的第一行，有没有？或复修习随念佛等，有没有？等一下我们就会用白板来跟各位说明，这是第三种，是不是？第四个呢就是一生光明。不过呢，在这个韩老的科里面呢，他并没有把修习随念佛哈、哦、这个列为一项，所以他的科只有三个啊，他的科只有三个。你看那个358页的左边上面的科啊，位一，有没有？城市五位的位，位一是自暗光明，然后呢再过来一行下面，位二是不是法光明？第二颗，对不对？第三颗呢是在这个一生光明那个上面。好，那这边呢，可是它就少了，你看它也一样抬头，或复修习随念佛，所以表示呢韩老的意见是把随念佛归给谁？归给法光明，归给法光明。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你当然也可以另立一颗没有关系，可是法光明呢是并不是只有修学随念佛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往358页的倒数第四行五行下面看，法光明者所谓如有一随其所受所思所处来观察诸法，这个呢我们过去在959页的时候呢曾经跟各位补充讲过，对不对？就是我们所谓闻思修，在韩老旁边的解释当中呢，他就解释了，于法受持是名为受，就是说你读到一个经句，读到一个圣言量，你就自己问 我到底有没有读了之后真的要想要去做呢？我是不是同意我自己去做呢？你听了理解了以后，你有没有把它记下来？有没有起一个念头说我要去受持它呢？受持就是时时意念在前，然后呢找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要去实行，这叫受持。好，那么到底他要怎么做？诶，这个状况，这个因缘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受持的方法？那个就是于法思维，是名所思啊，是名所思。第三个呢，于法处证，是名所处。那这个就是相对底下说虽持所生的闻思修慧，也就是于法受持生出什么慧？生出什么慧？闻所成慧，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因为你只要能够记得那个法义，然后呢去理解那个法义，也有心要去实践那个法义，你就有闻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在法上呢如理思维、称量思维，对不对？我们以前讲过的，你做四种道理的思维，那么你一切时中就可以跟这样子的想法呢怎么样思则相应而起，这叫做思所成慧，能够悟入四种道理，这叫思所成慧。那么如果你真的去实践，在止观当中，在一切境界当中具生作意而生起了断烦恼的能力，这个叫做处证，这个、叫做修所成慧。所以于呢所受所思所处呢而生出了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所成就的这三种智慧就可以与光明想相应而转。那这个时候的光明想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前面的星月日光跟火珠，这些呢都是无情物，对不对？都是外有外无情。那么这些实际上的星球啦、火光啦、月光啊、星光啊、灯光啦、乃至于化学的灯光啊、电光等等这些东西，你可以相应到它表法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取这些物质的光明，可是你心中可以从物质的光明相应到什么？相应到一个表法的意思。就像以前儿童童话里面有一个卖火柴的女孩，有没有？她家里很穷，父母亲也就死了，然后她寄居在别人家里面，她每天呢就必须要卖火柴为生。那有一天呢，在非常大雪当中呢，她根本火柴也没有地方，自己也走不动了，那么她就抱了一堆火柴躲在街道的小角落，然后呢行人走来走去，没有一个人跟她买火柴，于是她就自己怎么做？点火柴，一根一根的点，一根一根的点。因为这个时候呢，你纵使不点燃那每一根的火柴，你也活活在那个地方被冻死啊！甚至如果有善心人士看到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在那边可怜兮兮的点着火柴，就应该要发起一念善心把她带回家，对不对？给她一顿热热的晚餐吃。可惜呢她没有遇到善心人士，或是呢她跟她已经往生的母亲呢比较相应，所以她点火柴点到后来，她就相应到啊这个一道毫光呢从天而降，对不对？他母亲呢就伴随着天月呢来接他上天堂去了。这也不是一个绝对最坏的下场。那一个人能够用一个无情的火光而自己能够相应到心里面的光明宁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自己有这种能力。不要说他都还他会啊，还他会有什么了不起耶？如果你怎么看它就是一个火柴火，它真的没什么意思。如果你能够从一个烛光、一个灯光、一个日光、星光、月光等等的这种光明，它能够给人家的一种感受，而把它想到正面，乃至于很多跟表法的意思确实能够去相应，你这样能够相应而转呢，你就可以去对治一切的烦恼，让它不生，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就因为取到光明，然后呢又把这个光明跟闻思修三会呢相应而转，所以呢心就会清净起来。那你用这个清净心呢再来观察诸法，那么那一念相应会就称之为叫做法光明。这就是这段文的意思。目前我是个人非常欢喜法光明想的。那我上次也跟各位讲过，这个智者书妙中抄，就是观经智者书妙中抄，或者你们去看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善导大师是我们在过去历史当中呢有证据证明他在十六观经上成就的一位大德。 所以各位不妨从这些大德的这个注解文章当中呢去看他们怎么样去修学，用日轮来修学法光明。所以这个是一种法光明，所以呢文思修三会就是第一种法光明。那么知道韩老的解释呢，修习六随念也是法光明啊。所以各位知道，你看六随念排名第一个是念什么？念佛，还有呢念法，念僧，对不对？那么我们上次呢有跟各位讲页码，但是还没有去念它，我们不妨趁这个时候去念一念哈。526页，各位有没有看到526页？526页的第一行哈，又有两种具足随念。因为这段文呢是一直从四念住啊都在讲念啊，念怎么样相应起啊，那这边就一直讲到六随念了。那么六随念呢，前面讲过了这个佛法僧三个随念，这边呢就接着再讲第二个正随念啊。我们看文这边所说的，又有两种具足随念六行差别，能令心莫诸修行者啊，彻其心，令生欢喜。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在修行的时候呢心沉默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这六随念呢来让我们的心呢、啊、彻立，升起欢喜的啊，升起欢喜的心出来。那么所谓这六种随念呢是什么呢？是所谓皈依具足随念有三种行，行就是造作啊，就是行运所设哈、啊、就是我们怎么去造作啊，三种皈依具足随念。那么另外呢有三种行呢是属于正具足随念啊，就有两种随念，一种叫做皈依具足随念，一种叫做正具足随念。那么于佛法僧随念之行呢名为皈依随念。孟参长老是最喜欢提倡三皈依的，他就是皈依随念哈最佳的提倡者。他说啊，你只要一动念头，每天早上一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只要一念醒觉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你可以有两种皈依，这个在这个六祖坛经讲过了哈，皈依常住三宝、皈依自信三宝，两种皈依哈都很好，都很好。但是问题是呢，你那个坛经啊你自己要多读，或者呢尤其是立论的佛法僧呢、啊、三皈依哈怎么念自己也要非常的清楚。尤其这里面所谓的佛啊指的是32相80种好的功德。怎么样去修32相，怎么样修80种好，把修32相80种好的功德行一个一个能够记得起来。我说啊，各位如果不要看书了，光要看个佛像给你去数数32相，我想没有几个人数得出来，对不对？何况要把32相怎么去修成那32相啊，比如说40尺的密合相，你怎么去修成那样的像？那么这个呢，在经本当中就讲得清清楚楚的。可是我们都比较略，都不太喜欢详细的去学习。对于说什么样修像好，可是呢，宁可花钱去塑身，宁可花钱去买那个什么 shampoo， 宁可花钱去买很多的这个 makeup 一些化妆品，就要让自己的脸啊、自己的身材啊、自己的长相啊、姿态啊变得更好。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修行呢？你去修佛的32相80种好，那么你今生相就会转。我举一个最明白的例子啊，我有一个这个学长啊，我曾经讲过、啊、他修不进关的，他是台大电机系的，我很好的一个学长。然后呢他去闭关，他去一样啊去冢中住，就是住在坟墓当中啊，就修不进关啊。他修到什么程度呢？他修到啊就把地藏经通通背起来的。地藏经你看多么长，你知道吗？他能够背耶，开玩笑，他晚上他不开灯的，全部就在对大众当中宣讲那个地藏经。他在那个这个台大电机系念书的时候啊，是满脸豆花，真是满脸豆花。可是当我们再去参访他的时候呢，很满脸呢、啊，光明皎洁，你知道吗？哎呀，那晚上啊。透一点点淡淡的昏黄的光啊，他脸上跟月亮一样，绝对没有吃类固醇，绝对不是月亮脸，就是那个脸哦，光 光滑到能够去反映到月光出来，这是我在他身上啊升起大的信心，所以我就在身上说，不净观有这么大的效果，哎呀，观这么不净的东西，你的相却可以变得那么的好，哎，这是多么奇怪而且匪夷所思的事情，哎呀，那个时候我多么不信呢、那个时候我只是喜欢呐、中论呐、般若啊、那个口头禅呐、公案呐、纯粹一个野狐禅当鹦鹉八哥的人，哎呀，看到这个老实修行的学长之后，哎呀，我整个个性就变了。我说，还是老实修习靠笨。你看，人家真的有功夫啊，不是说假的、这个三宝要信，真的要信。所以呢，经中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还有呢，药师经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辈子实在是非常丑，如果你希望来生得相好的话呢，你去诵药师经呢、对不对？药师咒啊，你的身体能够改善，当生可以改善，你的来生呢、相貌可以从丑陋变成俊男美女，这样不很好啊？有这么多的经教可以真的受用，我们不去受用，却要买身外之物来让自己这一辈子短暂的改变你的身相。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不够，所以念佛是念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功德行，念法是念三藏十二部经。记得我在西莲经院听慧明法师讲三藏十二部的时候，他讲得好详细哦，我看他是花了好多的功夫去整理，在各个经典当中怎么去解释三藏十二部经，然后他实际从大藏经当中呢，去每一个文体的这个经呢、来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切陀，什么叫做契经，什么叫做自说，什么叫做本事，什么叫做本身，讲得非常的详细。如果你没有把三藏十二部经都阅览完毕，熟读于心的话呢，你这种思维是相应不起来的，相应不起来的。这个就是念法，念僧最起码的从念六合经开始，念清净，然后乃至于念佛的圣僧弟子，从十大弟子，对不对？乃至于呢宾头卢啊，一些所有的弟子们，历代的祖师们，包括你的老师在内，包括我们的同行善知在内，你就可以想象出他的圣光发出来，他修行到能够圣光发出来，这样你可以起对每一个人的恭敬心，乃至于你能够观察到你身边每一个人放眼望去呢，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放毛孔光，放身光，乃至于呢他的四周围放长光，然后呢讲话就放舌光，走路就放那个烛光，你看每一个人都放大光明，你心不起这种恭敬心吗？当你心起这种大恭敬的心情呢，你请问你的心是多么柔软？这种柔软心是自己受用，是自己受用，不会因为你恭敬别人，别人得到任何一点好处的。可是别人唯一能够得到的好处是，当你心真的柔软了以后呢，大家不会再被你冷眼旁观，或者乃至于讥嫌，或者乃至于轻慢，或者乃至于嗔打骂，这些烦恼都不会在我们跟别人之间呢产生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念佛法僧。我想各位以后自己去念经文里面的东西哈。好，这边最主要的是还要讲到另外三个，跟我们平常讲的六随念的文不太一样，不过呢可以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我们除了佛法僧三个随念之外呢，还有什么戒舍天，是不是？那这边呢就讲了三个，在第五行这个地方呢，他说啊，与取涅盘行，取那个都要念取哈，取资财行，取升天行。那么涅盘呢，就是怎么样修成的呢？是你要守戒，对不对？在戒中呢修三摩地，依三摩地心呢观察真如啊，然后悟入涅盘，这个呢就是取涅盘行。所以呢这个就是从念戒下手，这个戒呢是指出世间戒，是指圣道戒啊，取入圣道戒，而不是五戒十善那一种人天戒啊，是指要我们出世间的那种出世间戒，圣道的戒。这圣道戒最重要的戒是什么？跟各位讲，就是菩提心戒。要把菩提心发了起来的这种，把发 发起菩提心，二六十中能够发起菩提心，当作戒来守。你一时一刻绝对不让这个戒体啊失去，这样子一个想法能够让它增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一辈子这一生决定成就圣道。所以呢，在这边就归纳为他说，取涅槃行位于决定圣道。什么意思？就是决定我这一生要取涅槃，我这一生要证出果，我这一生要乃至于证阿罗汉，我这一生乃至于要证无生法忍。这种决心，这种要取圣道的决心，就叫做决定圣道。他已经上路了，我们只要让自己的取圣道的这个脚步啊，真的让自己上路，你自己可以很清楚，我不再退了，我不再退了，每天就只管往这条路上呢继续用功，这就是决定圣啊，决定圣道。那么这个是一类，就是属于念戒。那么念舍呢，就是取资财行。取资财呢，是把我们的内财跟外财换成什么？换成七圣财。啊，这个文别的地方还很多哈，各位其实在修舍成立就应该可以要读到了。七圣财是哪七圣财？来考考读过修舍成立的人，七圣财是哪七圣财？有两种说法了哈，信戒念定慧加惭愧也可以，信戒闻舍慧加惭愧也可以，啊，就是五种善根加上惭跟愧两个善心所，这加起来呢就叫做七圣财。你可以拿我们的内财跟外财的布施啊，去学习怎么样能够去栽培我们的信戒闻舍慧，乃至于惭跟愧。这七个相当宝贝，跟你讲，谁都带不走，谁也抢不去，谁也没办法分你一分一毫。不是我舍不得给人家哦，是我真的能够在这七种功德行上呢得到大利益。第一个信，你能够信入一切的第一谛，你对第一谛呢根本不用去花大脑去思维啊，不用去背，你自然而然就很容易受持下来，因为你心清净。啊，戒，你根本把戒当作是一个没有烦恼的生活方式，所以你收起戒来非常的清凉自在，完全不会扭捏作态，完全不会觉得被束缚，那么你就可以远离一切的烦恼。闻，只要听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好的法，要可以来随喜，你要照干不会的，不是离开哈，是奔向法堂，呵呵，对不对？去亲法啊。那么你请到法以后呢，如果碰到有缘人，你也愿意与他共享舍慧，你发觉诶，这样生活下来，你久久不生烦恼了，这个状态就叫做慧。如果偶尔有一个烦恼会生起来，你既惭且愧，立刻反而升起精进心。你用惭愧当作信戒闻舍慧的燃料，只要有一念的烦恼心所升起，你只要惭愧一起相应，你马上信戒闻舍慧或者是信戒念定慧随之而生。所以每一个顺因缘或逆因缘都可以让我们呢法法增上，那个时候你就发觉每一法真的都是佛法，然后你片眼望去呢，一片都是非常清净的相应境界，啊，非常清净的相应境界，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哈，这是取资财行。虽然这个是人天道，虽然是人天道，可是呢，这人天道呢，真的是了得，比在欲界的各种造作美丽太多了，啊，美丽太多了。第二个增上升道呢，是取升天行。取升天行就是怎么修呢？修四禅八定。啊，修四禅八定就是取升天行。这个天呢，不是欲界的天呢，是指色界跟无色界的天。那你要能够跟这两地的天去相应呢，当然要修四禅八定。所以如果能够修这个五戒十善，乃至于修圣道戒啊，那么你就可以呢决定圣道，对不对？你能够把我们的内财外财的布施呢换得七圣财，乃至于呢你能够修四禅八定 哦，如果你要求色界天跟无色界天的果报的话呢，也可以得到升天啊，寿命比较长，身高比较大，福报比较丰厚，对不对？这些呢都好过于比人来得好。可是不要忘了，这个虽然叫做增上升道，增上升总比不上无升，对不对？因为增上升还是在三界内，所以我们要思量，这边所谓的取涅槃行、取资财行、取升天行，跟前面的皈依随念，皈依只是转心而已，把我们的凡夫的思维转向圣道，它只是转一个念头，可是有没有去取证果位？没有。念佛、念法、念僧，只是去起一个念头，说我要效法三宝，对不对？我要供养三宝，我要赞叹三宝，我要常随三宝，起这种欢喜心。而取涅槃行、取居士行、取升天行，为什么加个取呢？因为它还有一个取，对不对？第一个取涅槃行是二乘所取，啊，声闻缘觉人。他们取证四沙门果，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于辟支佛果，他们要取一个果，对不对？说啊，我要在那个地方稍微待一下，他要证入那个果位，所以呢，称为叫什么？称为叫做证随念。他为了要证入果位，所以我才去念那个法，念那个功德，念那个心怎么去造作，我心才会去降。就好像是我小时候啊，我住大溪齁。那个时候住大溪的时候呢，我妈妈每次就跟我喂饭吃，因为我们大家族啊，那个几个家里的女人家啊，就要轮流煮饭。那我妈妈是这个三儿子，就是我们家啊，整个家族啊，老三的太太啊，所以呢地位不是太高的，所以呢她轮到每个月煮饭的天数就比较多。那她煮饭了。然后呢，他跟我们这些小朋友啊，当时只有我一个小孩啊，因为我弟弟妹妹都还没有生啊，就真的只我一个小孩子。然后呢，我们就必须要等到所有其他的大人通通吃完饭了以后，我们才能够上桌去吃饭。上桌吃饭了之后呢，桌上刚刚说的黑骨头娘啊，连菜汤都被倒去浇本浇料啊，没什么汤吃。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妈只吃什么，就吃一碗饭哈、啊，然后浇藕藤啊，然后掺滚水啊，那浇浇啊，叫叫一两餐这样吃，小孩子还觉得很可爱啊，天天这样吃就觉得无聊。那于是我就撑心起，我就说不想吃，啊、不想吃也还是要吃啊，对不对？于是呢，我妈妈说你吃完我带你去台北，啊、因为有一次呢被带到台北来去参观儿童乐园跟动物园，哎呦，觉得印象深刻，公逮观他家伙胜。啊，于是呢，每次他叫我要吃不喜欢吃的东西，每次都跟我骗说啊，要去台北。这个事情哦，一直到我们搬到台北来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念那个念幼稚园大班，那个时候还笨笨，已经搬到台北来，不知道是台北。然后呢，那个时候家境还不是变好，还是吃的不太好，我也不太想吃。然后他又跟我说同样的话，你吃完我带你去台北。后来长大才知道说，哎呀，怎么这么愚痴？啊，狼都一根你逮包啊，还要被人家骗说你吃了，我去带你去台北，用这种有果可证的心哈、哦，去吃一口饭，你不晓得吃饭是为自己活命，难道我不想活了吗？我只是挑口嘛，不想吃那个不好吃的饭菜，如此而已。怎么会是我不想要命呢？当然要命，你知道吃下一口饭我就活一天的命，我只要这个命。不死掉，对不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以后我要赚几百千万，我要每天吃好的，吃香的喝辣的，还怕没有了吗？我干嘛在那地方丧气呢？可是呢，那个时候就不得已，我妈妈就有黄叶子提，对不对？哎呀，用一个方便型呢，引诱我一定要吃饭，才有办法长大，长大以后呢，才能够啊，赚大钱做大事啊。现在呢，我觉得真正值得做的大事呢，就是学佛。好，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比较了，所以你看啊，这边就是取，为什么这三种取什么行呢？叫做正随念，是因为你要正入果位，以正入果位你才去修那个随念，所以表示有目的的，有所谓而为的。而前面呢，就是因为佛法生三宝实在是太清净， 太美好了，我不需要因为什么理由，我自然心中就升起了什么水念的想法。所以这两种一比较，就跟我们讲要抉择什么而念，一定要抉择三宝念嘛，对不对？当然你还是要抉择后面三个是没有话讲。所以乃至于我们把文翻回来啊，这边我就不讲了哈，文翻回来，翻回到359页第一行这边，为什么他说啊？或复修习随念佛等，当然等就包括那六个随念在内，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佛随念要摆第一位呢？佛随念要摆第一位呢？因为呢，真的念佛是六随念当中最殊胜的，因为在佛的眼中看我们都有佛性，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不愿意成佛的话，实在是怕圣，对不对？有这么好的材料可以成佛，为什么我们不念佛为因，成佛为果呢？这才是一个最殊胜的念的对象嘛，对不对？你就思思念念就要变成像佛一样的清净，佛一样的功德具足，佛一样的福慧两足尊，你就这样去念，然后你在一切的身与意上的造作呢，你就当作我是佛，所以呢，佛会怎么想，佛会怎么说，佛会怎么做，你就随着佛那样去做，慢慢的念就会转成行，行就会转成功德，功德呢就会转成资粮，资粮呢就会生出慧，对不对？生出戒定慧，戒定慧三无漏成就以后，不成佛都很难嘛，对不对？虽然佛果未必见得完美圆满的成就，可是你这一念心已经是佛心了，你就用佛心行菩萨行，这个时候菩萨行所现的各种障碍困难都不是太大的困难，都不是太大的困难，你就觉得哎呀，那个根本就是小 case 啊，根本就是小 case 啊，这里就是这边所谈到的事情。所以呢，这边就可以有几门，一个是自然光明，对不对？有三颗嘛，哈，三个对去对照，它对照什么呢？夜分对照夜暗，你要在晚上那种黑暗，如果你起的恐怖心，你就取心月想，对不对？然后呢，乃至于你在这个心悦的想法当中呢，升起光明、温暖，乃至于呢，会去思维到表法的第一地，对不对？升起了闻思修三会跟它相应，啊，这些就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法门呢，就去闻思修三会呢，相应第一地。第二个，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是六种随念。六种随念当中，我们抉择前面的佛法僧，三个随念是更殊胜的。所以记得哈，我们读法相的时候，第一个要升起平等想。其实每一个随念都可以就近成佛的，对不对？只是呢，他能不能够贯彻始终而已。你是不是以少为足？如果你只以取涅槃行为足，那你堕二乘，你就想入了涅槃，什么都不再管了，这是逃避的心态。虽然涅槃也是佛的正量之一，可是呢，不只是这样子。你当视为，如果我的身心没有挂碍了以后，我是不是就这样子如枯木瓦石呢？那么你要就这样去抉择。所以第一个要起平等想，第二个呢，要起抉择的智慧。抉择只有一个可以抉择，只有抉择一佛乘才是最后的归依处。不管我修什么，现在都是方便。就近都是为了要成佛，所以我才在很多课程当中呢，跟各位劝各位呢，如果你们是念佛的，一定要发愿上品上身，不必怕。你今天呢学佛，当然呢，我们短程的目标明心见性，对不对？啊，悟无生法忍，然后呢，你悟入初地，这些当然都很好。可是呢，这些当然都是手段，对不对？这些手段的目的都朝向哪里？一定成佛嘛。所以呢，念念。事事念念都要以成就无上正的正觉为我们的心的归依处，不用害怕发起这么大的心，真的不用害怕。这不就跟打妄想一样，你就想打一个妄想，说我今天要赚几百万，这个想法你都敢想，为什么不敢想成佛呢？不过就是个想法嘛。有这个想法之后呢，你就真正敦促自己，对不对？不要退，不要退，不要退啊。那么这样子呢，慢慢敦促自己的心呢，慢慢精进了起来。这是第三个想法啦。第四个就是这边的一生光明想。一生光明呢，就是入四禅八定当中呢，去修种种三摩地。你看他的文的第二行当中啊，说修习大兴三摩地， 各位以后去看哦。我有没有跟各位讲418页？有哈，那我们不要看哈，这边就简单的讲，你只要修种种三摩地，种种三摩地修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跟舍界天跟无舍界天啊。那么我觉得啊，如果你要修禅定，要跟天界相应，建议各位一个地方可以去，都算内院。你修了初禅以上，你就在初禅当中呢发一个愿，哎，弥勒菩萨，请你俩接我去那边兜率内院玩一玩，对不对？还去那边听他讲瑜伽师地论，比在这边听我廖神明讲太好了，对不对？修了初禅之后呢，自己去听，这个就是啊，见到天界菩萨说法的那种友情呐、啊，自然生光。啊，自然生光，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可以亲证法界呢这样子的实相，真实不虚啊，真实不虚。你有见佛的能力，你就可以去增加你念佛三昧的功夫。你初定了以后呢，你随时随地你就见一切人都是佛，见一切都是佛，因为你心中呢曾经沧海难为水，对不对？心心念念、眼中所缘所见，都是那个清净的相。你再也没有办法去看到别的东西，这样子是不是脱离现实？不是，车子，哎呀，那车子还是车子嘛，对不对？该要闪过去，可是真的恭敬，啊，真的恭敬，因为我恭敬，所以我要让道。哪有说佛从前面来，对不对？我不让道的。你如果看到这一切都是光明清净的，那一定呢让道，对不对？恭敬啊，这样的心呢就会柔软。这个是很自然的，我想这边我们不去太多说了。还有一个是在359页中间呢，当知出名智三种案当中，下面呢一者夜案、云案、障案，对不对？障案呢是不管白天跟黑暗它都会被障碍的，因为你只要有个东西遮住了嘛，对不对？你就会被黑暗的。比如说你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么所有的房间呢都是拉上窗帘，看不到光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也分不清楚到底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啊，这个叫做障碍。那么不管你在什么状态底下，我上个礼拜也曾经提过那个存在主义啊，就是在集中营当中呢，他被关在那个地牢当中呢，自己所想出来的绝对不被别人压榨的一种心地的光明，那个就是障碍。你受多大的苦难，你心中都可以取光明想，取一个光明想，然后呢你就可以让自己活下去。只要你不让自己死，你自己啊真的只有把你的心脏戳了，对不对？大脑挖了，血放干了，你这个身才会死掉的。所以其实要我们死还不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能够不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你心要能够确定我们不会死，我们确定不会死，那种不会死的那种想法是非常重要一个涅槃自信的正量。你对涅槃的法性要有这种不生不灭的一种信心，我要证入这种法性生生，以这个为目标，其他的我看不在眼里，心就非常的勇猛啊，心都非常的勇猛啊。这点是对治这个所谓的障碍。那在这个行底下呢，他说法名能治三种案，就是来做抉择。虽然这边跟你讲治三种案有三种能对治法，对不对？在358页那边所讲的，但是如果你只要修第一地观，所谓法光明想就是第一地观，或者是什么佛法生三随念啊，就是皈依随念，你修这种就可以对治，一起对治三种黑暗，不客气的。为什么？你随时随地心都在念念第一地，你都心靠在道上，你怎么会怕这边有鬼那边有蛇？根本不会怕，你看到有你就念，对不对？如果万一你真的遇到意外了，那么刚好往生，有什么好怕？完全都没有什么需要恐惧的事情。所以呢，法光明能治三种黑暗。底下呢有一段文，我们曾经跟各位讲过，各位应该很熟悉，由不如实之诸法故于去来经，把去来经画起来，于去来经多生疑惑，于佛法生，各位加上生那个字就完整了，于佛法生亦复如是。简单的讲，就是于佛法生不出净性，就是清净的信心， 那么又对去来经呢，又升起太多的不应思议的心。这就是我们上次在什么地方讲过的？在宜盖的地方讲过的。所以在宜盖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各位要修什么观？原性缘起观，我白板写的。修原性缘起观呢，你就可以去掉什么？除遣无明疑。啊，各位如果不熟悉的话呢，请再去复习，对不对？所以到了法光明这边的时候呢，他就把前面所学过的东西呢做一个总复习了，做总复习。所以我也把这里开作一门，开作一门。所以你只要修原性缘起观，乃至于国王与我的胎词 etc. 就是你所有在经论当中学过的法门都是法光明，听懂我意思吗？你只要意念不失，就是法光明。对经论当中教给我们的法，只要跟我们的法性相应，它就是法光明，知道吗？重点就是两个，第一个要跟第一谛相应，第二个要能够意念现前，就近不忘。这样子你随时拿起来用，拿起来在境界当中思维，拿起来对治烦恼也可以，拿起来安住其心，我也没有什么要对治的，我就这样安住啊，喜滋滋的不断的思维。这样子呢，你根本随时随地都是一片光明。在禅宗大德当中呢，不乏有人，你看虚云老和尚啊，读经读经读经读经读经，打坐打坐打坐，起来了以后呢，嘿，不只能够穿墙走，对，能够穿墙而过，他甚至一眼望去，他看到跟白天一样的亮光，虽然都是大黑暗的晚上半夜，他一眼望下去呢，都是这样的功夫啊。我觉得真的你自己呢，能够在自己的正量上去相应啊，相应，尤其呢你自己常常打坐禅的功夫，如果能够相应的话，你就可以真的在不管再怎么困难的情况底下，就像墨学常常会有晕头转向的情况底下，晕头转向真的没有办法看书了，已经没办法看书了。尤其呢字再小一点，尤其在这样已经老花眼了，你根本对焦都对不住，这时候只能靠什么？只能靠你平常的功夫记下来的法义。这时候你就只管思维法义，我的经验发现，你再怎么难过，只要你肯思维法义，只要那个法义记得法义，你过去思维那个法义的时候呢，曾经相应有非常丰富的法喜，你就一旦思维起来，法喜就充满，对不对？不要说是法喜的这个问题，你只要把世间法经验当中曾经自己啊非常喜欢的一个经验拿起来想啊，比如说你曾经到了意大利地中海边，对不对？啊，度过一个浪漫的暑假，哎呀，那里曾经让你回忆万千。今天呢，只要有一段意大利相关的舞曲啊，哎呀，随风飘来，你马上心就入于当时意大利的春天，知道吗？然后那个地中海的海风这样吹来，你就宛然感觉身体有那种凉凉的触感，何况法喜。世间法都有这种相应，何况法喜。如果你平常善根真的栽培得够，在任何时候你只要一旦意念起来，纵使你六根没有办法安住，就这样子思维，你发觉六根之外有一种能力，它就可以让心安静下来，就把心靠在那样子的状态底下，靠在那种状态底下，然后呢喜滋滋的呢看他怎么办嘛。你要怎么办？心态记得先哭，悲哀退去啊，没有关系。如果你学过师生大法的话，你就尽管把身体布施出去算了，对不对？一点也没什么可爱的。可是呢，绝对不要自己了断这个生命哈。师生大法不是叫你，是说我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事情。如果实在是保留不住的话呢，随你去，对不对？随你去。我呢，就把心只管安住。安住在第一谛上，你心呢就不受苦不受难，这个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东西。这个就是我最后在359页1234行那一行当中呢，他又开个又，有没有？又正观察。这个正观察，目前我在白板上怎么写的？ 写了诸法性，然后旁边呢写两个，写两个观，唯识观，然后入到什么？第一谛观，对不对？你如果能够把唯识的法义呢，能够了解了以后，你了解这一切的万有唯是事而已，这是唯识观，对不对？那事是什么？事就是真如，你就把它转到第一谛上去。啊，转到第一当中，这个呢就是闲了诸法性，这是我们上次曾经讲过的法性法。